书接上文，高村的群众能有好几十号到了运城市委，非要见市委书记和市长，不给个明确的答复就不走，你们也不上班，我们也不回村。后来没办法了，把梁书记给找来了。梁雨润一听脑袋都疼，这下线的事儿怎么这么多，撂下耙子就是扫帚，而且这些事儿看来一般，其实极难解决，做群众工作是比较难的。好在梁书记有威信，上访这些人大部分都认识他，他一露面，大伙心里有了底了，争先恐后的就说，梁书记您看这事儿怎么办，梁书记我们就靠您了，您必须把问题给我们解决了。梁书记，那村长，那叫村长吗，那就是土匪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梁雨润一琢磨，这是在市政府啊，市委大院，我毕竟是下县的纪委书记，处理工作得有方法。你说我在这儿大谈七八谈，对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脸上也不好看，我们县里的事儿回到县里去解决。想到这儿跟大家说，同志们乡亲们，咱这么办行吗？中国有句老话，我也反复在说，叫家丑不可外扬，是不是？咱们下线的事儿最好回到下线去解决。我梁雨润既然露面了，我答应的事我相信我就能帮着解决，我解决不了，咱们再找市政府市委的领导，大家看好吧。今天呢是16，明天是17，18号，好吧，18号我在纪委办公室等着咱们见面，你们回去好好理理思绪，有哪些问题得不到解决，到见面的时候你们如实的反映，一句话，咱要本着实事求是，我以人格和党性担保。乡亲们，咱回去可以吗？哇，大伙一听没词了，因为素日的为人，梁书记那份儿在那摆着，很多人知道他说话算数，有人带头，行，梁书记相信你，不行再找市委，行行，咱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来的时候一个个怒气冲天，回去的时候比较心平气和。哎呀，乡亲们走了，一切恢复了正常，梁雨润把手边的工作做了处理，向领导做了汇报，然后返回下线。哎呀，吃晚饭呢，都到了晚上10点多钟了，扒了一口饭之后得想，我说话得算数啊，明天就17号，后天就18号，我接见这些群众啊，但是究竟发生了哪些事儿，我现在心里还没数，我得摸清了啊，不摸清了怎么处理啊。所以当天晚上他睡了，第二天早早的起来，带着办公室的胡主任还有两名常委起身赶奔高村。到高村找谁？找村干部啊，也得了解了解情况，现在是干群对立，干部跟群众之间发生了摩擦，你不能听片面之词，得全方位的把情况摸清楚，哪方面的意见都得听。哎呀，到了村委会之后，干部们一听纪委的书记老梁来了，非常高兴，20多村干部全到齐了。梁雨润就问他们，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村有人上访啊？首先我要声明一件事，我代表市委书记向各位传达，同时也代表我个人的意见，这公粮是要交的，如数上交，这是国家的规定，也是公民的义务，咱们是责无旁贷，任何人不能讲价钱，当然 特殊的情况特殊对待，必须得公平合理。但是我认为着拿群众的东西做抵押，用手铐子铐人不合适吧。市委书记表了态了，这是犯法的行为，大家有哪些意见大家提吧。村干部也窝火憋气，凭梁书记说完了争先恐后发言，有的村干部气得脸红脖子粗的。梁书记，您是基层干部，您是我们的上级，您最了解情况了。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这话说的怎么这么对呢？拿咱们高村来说，这刁民也太多点了。刚才您说了，给国家交公粮这是义务，作为中国的公民义不容辞。哎，每年交公粮的时候都费劲的，他们不是找这个理由，就是找那种客观条件，迟迟不交。我梁书记，他们要不交，我们收不上去，我们对上级得怎么交代？完不成任务，我们得担责任呢。再说呀，完不成任务也得完成，办具体的事都是我们的。你说这些人横不讲理，要不给他们点压力行不行？你说咋办？有的干部也说，就诉开苦了。梁书记，哎，我们这层的干部就那么回事儿得了，上边也好，下边也好，受夹板气，完不成任务，上级扣我们；要想完成任务，老百姓骂我们，我们是左右为难呢，这官太难当了，干脆另选旁人就得了。有的人发了一顿牢骚，啪啪啪把这事儿说了。还有人说，刚才梁书记您说戴手铐不对，是拿东西做抵押，这玩意儿是不太合适。您说除此之外，对付这些刁民得怎么办呢？要不给他们点压力，能行吗？哎，谁有招？谁想吧，反正我是没招了。梁书记一句话也没说，也没表态，详细的倾听了村干部的意见，做了详细的记录。等到晚上驱车赶回县里，转过天来18号，梁书记在办公室等着，村民代表来了，一共是5个，这是村民选出来的，这5个人绝对能代表了各阶层的群众，其中有3名是共产党员，2名是群众。来到办公室见着梁书记，梁书记说，咱这么办，今儿一天给你们留着，大家别着急，咱们好好的谈，不怕戏啊，也别怕麻烦，你们畅所欲言，把群众反映上面的意见都说出来。好嘞，梁书记。就这样，群众坐下之后打开话匣子，那意见能少得了？左一条右一条，左一条右一条，归纳起来有几方面。一，作风简单粗暴，就这些村干部多年养成的特权思想，见着老百姓是横眉立目，特别那老村长，非打即骂呀，那简直要不听他的话，恨不能一口把人给吃了。他嘴大，别人嘴小，村民们敢怒不敢言，有的村干部打击报复，谁受得了？多年来他们是作威作福啊。同时要谈到现在交公粮的事，老百姓全没有意见，谁都懂这个理儿。我们不交公粮，国家靠什么？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，不是哪个当官的把公粮催上去了，入他的腰包了。哪一层干部为这事儿肥了自己，苦了老百姓，这种事儿极少极少极少。主要是取之于民，翻过来为人民服务，这个理儿全懂，但是具体困难具体对待。我们现在种着葡萄园了，我们现在改成果木园子了，有很多的地方收成不上来，我们这个思想也跟不上去，一时手头有困难，咱们应当公平合理的解决。我们也不说不给容积缓限，我们大家想想办法，这都不行，这就牵我们的羊给圈起来，谁要不服拿手铐子铐人，这是什么呢？
这不是国民党吗？比土匪还土匪呀、啊！这跟过去那地主有什么区别？我们想不通。打我哐哐哐哐！
梁宇润一边听着一边点头，旁边有人详细记录。等到了晚上了，梁宇润说了：“你们回村吧，路还挺远，我就不送了。根据大家反映上来的情况和意见，我做个总结。最近我就派工作组进驻高村，大家放心，我尽快的给解决了，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，请转告乡亲，好吗？”“
好嘞，谢谢你梁书记，谢谢梁书记。”
大家高高兴兴走了。梁宇润静静地思索了多时，把群众的意见归纳起来了，无外乎几条呗。工作作风简单粗暴，村干部存有严重的特权思想，特别是那个老村长非打即骂，群众敢怒不敢言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他记录了那么几款。最后梁书记、啊、仔细考虑，心说越这种小事是越难解决呀、啊，你像那大事大案要案，欺压群众，为非作歹，甚至杀人啊，好办，有法律部门，啪一下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啊，把他逮起来，或者判徒刑，或者枪毙，那倒好解决。越是这种具体的事儿越难解决，特别是思想工作和认识问题。梁书记最后想了个招，跟几名常委商量，我打算呢到高村开个现场会，群众和干部来面对面的交心，有哪些意见呢大家公开的说，当面锣对面鼓，咱们也都参加，现场解决问题。我看比现在这个情况下，这听听群众再听听干部的，总是隔着一道墙，不如县乡村，哎，三方面的人坐在一起，这样解决起来比较现实，你们看好吗？有的常委就说：“梁书记，您这主意不错，但是您别忘了，高村的人可不好对付啊，村干部也好，群众也好，都不是省油灯啊，到时候您到了现场了，他们要出了很多的难题，你怎么给解决？解决不了，引火烧身，你就得受夹板气呀、啊。我们纪委显得也被动了。您再考虑考虑。”有的人也担心，是啊，梁书记。当然，咱要说刁民这话不能说。有一些老百姓固执己见，钻牛角尖儿；有的村干部到时候摔耙子。真要摔了耙子，他就是个老百姓，你能把他怎么地？这玩意儿真是当面锣对面鼓，再吵吵起来，甚至大打出手，完全有可能啊！我梁书记，到了那会儿，咱可就没有退身的余地了。不但说引火烧身，我们就像柿饼子似的，非得叫他们给砸扁了不可。同志们，我想过了，完全有可能像柿饼子似的，也完全有可能把人砸扁乎了。但是咱们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面对这么严重的问题，能不出面吗？能挥刀避剑吗？不能。我们应当亲临现场，倾听群众的意见。当然了，大家顾虑的有道理，但是也不要低估了我们的干部和群众还是有一定思想觉悟的。大家放心吧，出了事儿我梁宇润负责，好吗？大家一听也没词儿了，于是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。咱们长话短说，几天之后，梁书记派人通知了裴介镇的镇长，开会这地儿就选择镇上。等开会这一天，哎，天公不作美，梁书记领人刚一出纪委，天就下开雨了。 一路之上的雨也没停，他们顶着雨到了裴家镇会议室，一看会议室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桌椅都排摆好了，主席台也布置得不错，高村的人更是积极，有不少人冒着雨打着雨伞披着雨衣，甚至有的光着膀子就来了。会议室里是座无虚席，一面是高村的村干部，十三个村的村长、村干部、老村长坐得满满的，一面是群众代表，党员、干部、群众一百来人，再加上乡里的、县里的、村里的负责人，所以挤得是满满登登。梁书记、王镇长主要干部登上主席台，一看人来的这么齐，不能耽搁了，梁书记首先致辞：乡亲们、同志们，大家都到齐了吧？
到齐了，我们都来了。
好，现在我宣布正式开会。大概大家都知道了，今天这个会是个现场会，也是解决问题的现场会，大家有哪些意见可以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，但是本着一条，我党就是实事求是，也要求大家不管有什么意见心平气和，因为我们要解决问题嘛。这个会场上应当注意如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咱们要维持秩序，遵守纪律，不管谁发言要取得王镇长的同意，今天主持会议的就是镇长，他允许之后你再发言，你出的问题需要村干部答复，那么分管的干部必须认真予以答复，但是不要出难题，不要出了格，哪一个人无理取闹没事找事，对不起，我们要把他请出会场。大家都听明白了吗？
听明白了。
我这样说大家认为有意见吗？村民代表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
没意见，赞成。
村干部们呢？村干部交流一下，
没意见，同意。
好，抓紧时间，现在就开始
报告。我先说，我先说，我先说。
会场的情绪十分热烈而激动，那些老百姓、那些代表们争先恐后的发言，梁书记认真地听着。原来接见过五位群众代表，今儿会议发言呢跟那个大同小异，不过更多而已。那么群众代表提出一条来，分管的村干部就得解答，相比之下村民们是理直气壮，村干部有时候吞吞吐吐，有的问题答复不上来，比如工作简单粗暴，耍野蛮搞特权，人家提出来了，分管这些村干部就支支吾吾啊，这事我不知道啊，这事恐怕老高知道。有的就说，哎呀，那天我有病没上班，好像小王知道， 我没参与，就横推七八推。有道是沾事则迷，旁观则清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。梁书记众人在主席台上认真的听着，群众的确有理，村干部有些人的确没有道理，归纳起来简单粗暴，不深入人心，老百姓意见极大，而且提的意见相当尖锐，还实事求是。有一位村民代表就提出来了，各位大家听听，有这理没？咱不说今年，去年的时候也是收公粮，他们村干部把乡派出所我不提谁了，有那么个同志吧给找来了，也戴着手铐子， 还拎着警棍。我说有这么收公粮的吗？真跟过去那地主老财有什么区别？这跟土匪有什么区别？不允许我们说话，不允许我们讲道理，一个字交不交，不交不交就收拾你。相反的，各位，我亲眼目睹，我们村干部，我不提他是谁了，一转身跟那位干警跑到饭馆子喝酒去了，又吃了又喝酒，这钱从哪来的？罚没我们的东西哪儿去了？今天在会场上，梁书记说得好，当面锣对面鼓，给我们说说清楚。我不点名，你自己鼓起点勇气来，大丈夫敢做敢为，你答复答复。其中有个姓顾的干部，姓顾啊，那脸跟紫茄子一样，汗珠子都出来，大伙的目光刷集中他身上，这位之喘粗气，答复不上来。梁书记看在眼里，是记在心头啊。心说话，这些村干部，你说你们起早贪黑，为了收公粮也好，为了传达上级的精神也好，的确出了不少不少的力，的确也遇上许多许多的困难，你们很辛苦。但是有的人，哎，就利用干部这个身份欺压百姓，这老百姓能不造你的反？那怪了。方才这位代表反映这情况就千真万确，要没有这种事儿，那这边早就跳起多高来矢口否认，现在没词儿了，可见做贼心虚啊。连王镇长都紧皱眉头，大伙发表来发表去，几个小时过去了，意见说的也差不多了。梁书记的目光落到老村长身上了，今儿开会他是主角，那在高村呢，是高村的皇上，高村的王子，咱讲过了，他说一句话顶大家一万句，老百姓主要对他有意见，在座的干部也主要听他的。梁书记这才说，老村长你怎么一言没发呀？大家提了这么多，你当众表表态吧好吗？众人一听，唰，目光全集中他身上，看老村长怎么说。